哈利路亚，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弟兄和睦同居哈。请问今天我们灵修是到圣经哪一篇呢、啊？诗篇哪一篇？141篇哈，141篇。好，那这个和睦同居诗篇133篇就只有1到3节，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的话语，请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哈，短短三节的经文，大家可以细细来看。那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好，为到今天讲台，为到你自己领受圣灵的恩膏，神的一个话语的启示亮光，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恭敬的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您向我们来启示你的心肠。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你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主啊，引导我们到你的心意，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主啊，让我们知道你的心肠何等的迫切。主啊，是你何等将永远的福分要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是的，你乐意看到你我们和睦同居。愿圣灵大大的充满，主啊，真的是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领受这样的恩膏和祝福，与我们同在，祝福孩子的传讲，祝福每一个人聆听，都以圣灵都大能来工作。谢谢父神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诗篇呢，这是一个很可爱又美丽的上行诗哈。什么叫上行诗呢？就是说每年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朝圣，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所这个歌颂吟唱的一个诗歌。那上行之诗呢，他们这个曲风往往是比较活泼的，比较轻快的，比较有这个节庆的一个味道哈。那诗篇133篇他说到一种很好很美的一个情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弟兄和睦同居。他说看啊，哇，表示下面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宣布，看啊，神的羔羊，看啊，要看什么呢？看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哈。所以呢，意思说弟兄和睦同居呢，这是一个真的是说不出来的美好，说不出来的美善哈，何等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作者是谁呢？作者就是大卫。我们知道大卫呢，他一生虽然呢极受神的祝福，他享尽荣华富贵，所以他拥有极高的地位、名声、权力跟财富。可是呢，大卫并未因此而日日过着很喜乐、很平安、很幸福的一个日子。反观大卫的一生呢，他真的是经历过一些世人所谓经历过的这些的磨难哈。我们看到为了这个王位的继承，所以呢，亚撒龙呢就要来杀他哈。然后为了这些家庭的纠纷，这个兄弟就相残，所以这个不是人常遇得到的。所以他经历到这种非常伤痛欲绝的这些家庭的人伦惨剧哈。所以呢，当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情，看到一个家庭，我也其实在我的亲友当中，我们现在说4对夫妻有1对离婚的，现在可能不止了，可能更高了哈。那我们在我亲友当中，有的是这个兄父子在一个屋檐底下，然后因着一些的冲突，他们几年就不再说话了。我有看到我亲戚当中有这个姐妹的，也是因为一些的可能口角，他们就我之前去的时候说4年没讲话了。然后现在可能已经到6年了，都不说话。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在一个家庭里面，可能那个家就不再温暖了。我回到家是一种压力，因为我面对一个不讲话的人，可能我尽量不要看到他，或者我回去我就想我要怎么去面对他。所以其实家就不再温暖，就变成一个压力。那我们看到大卫，他曾经被他的儿子追杀，在外面逃亡3个月，看到他的亚撒龙杀安嫩的时候，他以为他的粽子都被杀了，躺在地上撕裂衣服，所以那一种的一个伤痛欲绝的心情。所以当大卫呢，他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长途跋涉是为了到圣城来朝圣的时候，他们虽然面有倦容，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却是觉得喜乐的、平安的、满足的。为什么？ 他看到他们怎么样在这个旅途当中，他们彼此的照顾，彼此的提携，彼此的一个帮忙，彼此的分享。而且看到这十二个支派聚集的时候，他们一起的生活，一起的敬拜，一起的赞美，一起的分享祭物。当他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他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一个美好。好，所以大卫呢，他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所以他写下诗篇133篇。因为呢，他觉得这个得着幸福，真正的幸福、喜乐、地位、名声、权力、财富都并非是最好的工具，真正能够让人得着这个幸福、喜乐，就是弟兄和睦同居。好，好，那我们相信大卫的感触也是我们很深的感触哈。和睦同居容不容易？很不容易，好不好？在教会当中，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呢，同工会变成这个。同工，一起工，大家互相工齁。然后呢，有一个教会呢，他呢因为说这个想到第一钢琴，他们讨论钢琴要放在讲台的左边或是右边齁。那因为这样子呢，教会就分裂了，只是讨论这件事情。有些小事齁，真的是脏那个老鼠鼠齁，坏了整锅粥齁。然后呢，还有一个教会，他们就定下年度的主题叫做彼此相爱。但商议怎么推行时候呢，因为意见不合而闹翻。很大的讽刺齁，有太多的事物，我相信这不就是这几个教会，我相信有太多的事物有不同的看法，产生许多的冲突。自有史以来呢，人类就落在不和睦的关系里面，因着什么？因着罪。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发生了什么事啊？兄弟相残，对不对？该隐杀了亚伯，为什么？因为嫉妒，嫉妒神悦纳他，比较喜欢他的祭物。我们看到继续往下看，亚伯拉罕跟罗德因为利益的关系就分开了，一个选择平原啊，牛羊太多了不够居住。好，那么还有看到谁呢？看到我们这个摩西的姐姐跟哥哥，对不对？对摩西怎么样？不合，跟他不合，论断批评摩西。我们看到约瑟这么被神大大使用的家庭是怎么样？兄弟怎么样？把他卖掉，陷害他，卖掉，甚至要杀他。齁，还有我们看到大卫的家族反叛他，耶稣基督的弟弟讥笑他。保罗书信里面呢，有讲到很多间的教会的内争，哥林多教会那边的一团糟。齁，那有人统计说，在近3100年的历史当中，齁，只有呢286年没有战争。而且呢，有超过千条的条约被破坏，好，所以我们看到撒旦为什么这个世界不能够和睦，好，我们看到许多的状况，自从这个人类的这个时候，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看到人呢，人心彼此不信任，彼此的整治，哈，彼此的这样的一个陷害批评，好，那这个是什么？因为罪破坏了那个合一，所以撒旦呢，他在教会内外挑拨离间，挑拨离间，叫世界没有办法太平。好，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家若自相纷争，怎么样，就站立不住，对不对？一个国家、一个城如果自相纷争，就必成为荒场。好，所以在那个不和睦的时候是怎么样？会造成分崩离析。好，那只有耶稣基督统治的世界，我们世界才有太平，人心才有平安，教会才有真正的一个和睦的一个见证。所以弟兄和睦同居的意义是说，是什么呢？它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弟兄在这里是指我们相同，有相同信仰的人，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称为弟兄姐妹。那和睦就是有好的关系，彼此有好关系，而且能够有很多的一个接触，好关系能够很多的接触。在这个箴言21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跟争吵的妇人同住。这里讲说这个干嘛两个对抗？好，英姐你们俩这样 OK， 好，所以我们知道不接纳就不能同居，所以彼此关系很亲密，影响的层面就会很大。所以弟兄和睦同居是指一群信仰相同的人，彼此的关系又好又亲密。好，所以圣经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这个善美呢，什么叫善？ 上帝在创造万有的时候，他说是善就是好，好，这个善就是好，不合上帝心意是合乎神心意的，不合神心意的就是恶。所以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看他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的。耶稣基督透过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就是要我们和睦同居，就是要我们和睦同居哈。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哈。所以神说弟兄和睦同居，大卫说是何等的美好啊，是一件神看为好的，是一个善的哈，是一个善的，是一个好的。那我们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和睦同居，因为他看这件事情是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和睦同居呢，在这个在新约呢这里当中约翰福音13章34、35节更深的表达出神对我要我们彼此相爱，更亲密的关系哈，这样的一个渴望。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好，这里说一条新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要去遵守的，就像这个国王的命令，就像神要我们去完成大使命，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一样，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就是你们一定要彼此相爱，一定要彼此相爱。那你说怎么彼此相爱呢？耶稣接着就说，我怎样爱你们，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是看我怎么爱你们，你们照着去做，就是这样子去相爱。那不仅耶稣为我们做成了救赎，我们莫齿难忘神的救恩，包括每一天都在经历神的爱，神怎么宽容我们，神怎么饶恕我们，神怎么引导我们，神怎么接纳我们，神怎么样子的赐恩给我们，我们就要这样去怎样相爱。好，神接纳我们，我们要这样接纳别人，神这样子的一个宽容我们，我们要这样宽容别人。所以神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是怎样的相爱。而且呢，相爱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众人就知道你是基督徒，就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就做了见证，人就认出来，你就在这彼此相爱上成为一个见证，别人就认出你是基督的门徒。好，所以这个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心意。神呢要我们彼此相爱，建立又美好又亲近的关系。好，所以呢我们信靠上帝的儿女，不仅跟上帝有好的关系，我们也要跟人有好的关系。好，有好的关系。那这个和睦同居，它是像又美又善，它就像一幅图画，它就像一首非常美妙的诗歌。有时候你看到会看到感动，你看到诗歌，你听到诗歌你会掉眼泪。弟兄姊妹，大卫呢他讲两个何等，他讲到这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何等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无法形容，无法言喻的美跟善。他用两个这个比喻，两个比喻，就是大卫想到弟兄和睦同居，他想到两个图画。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到弟兄和睦同居，你想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呢？什么样的画面呢？昨天在这里我们有大人小孩去报佳音，他们到这个店家，到各个这个门路口去唱诗歌。我想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有没有很美啊？有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恩惠相遇，哇，真是这次的圣诞节的参会，他们请我去，各牧区请我去祝福祷告，我都是用这句话，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什么？因为在这里因着基督我们才能和睦同居。外面有很多的争竞抢夺，嫉妒骄傲，很多吃一顿饭好像很难吃得很舒服，可是在这里呢，哇，一起分享爱，分享食物，在这里呢我们彼此靠近，我们不为别的，就因为基督的爱。所以在那个圣诞节的参会，我觉得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里面再也没有那个利益冲突，而是真的是和睦，和睦同居那关系的美好亲近。然后我想到我们的成长班，成长班有很多老人家跟我们的妇女一起上课，一起敬拜，一起学习，一起分组。哇，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会想到很多画面，想到我们参加小组的时候，哇，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彼此服侍神的荣耀降临， 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参与各样的服事，我们参与各样的一个团契，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弟兄姊妹，可是大卫，哦，这是我们想到的画面，我不知道你想到的画面是什么。大卫想到弟兄和睦同居，他想到一个画面，就好比什么贵重的油，这个怎么样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衣襟。好，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画面啊？很油，非常的油。 OK， 所以一直流下来，油一直流下来，只有想到很油吗？啊，很吗？很丰富。好，那个贵重的油呢，它是用那个贵重的香料，这个菖蒲、桂皮还有没药磨合，然后调和这个上等的橄榄油，按着比喻来做成的这个圣膏油，是只有在这个圣殿在做圣分别的时候才可以用的，外面的人不可以使用这种做法，这种膏油。所以那个祭司呢，亚伦在受膏的时候，他是带着圣冠冕，带穿着这个祭司圣袍，然后领受那个贵重的膏油，从头。你知道祭司是做什么的？祭司呢，是他在殿里面经理圣殿的一些这个献祭啦，然后还有他呢，就是在那里了，为百姓来代求，教导百姓律法，而且呢领受上帝的祝福。这些工作一定要有圣灵的一个跟他的同工，才有属灵的效果，才能够让上帝得荣耀，让神的百姓得恩典。所以借着这个膏油倒在他的头上，表示圣灵呢浇灌在他的身上，与他同工。因为这个恩膏呢是预表圣灵，预表圣灵，所以这个膏油呢，贵重的膏油浇在亚伦头上，是代表圣灵浇灌在他身上，与他同工。这个比喻就是说，当呢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呢，圣灵就会浇灌在他的身上，与他同工，他们做工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果效，看到圣灵的工作。那我不知道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耶稣复活升天就交代那些门徒，还有这些的他妇女他们呢，还有这些门徒就120个人，他们聚集在哪里？在马可楼上。他们有十天的时间，这十天的时间他们同心合意，所以这十天代表他们是和睦同居，这十天而且同心合意，他们在那祷告祈求。所以呢，在第二章的时候，圣灵就五旬节圣灵大大浇灌下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彼得站起来讲到3000个人悔改，因为这个弟兄和睦同居，圣灵恩高降临，与他们同工，做工有果效。哦，感谢主。我们看到大祭司呢，刚才那个大祭司的图，哦，大祭司在哪里？好，大祭司这边他的这个胸前呢有这个12块宝石，那上面刻着以色列支派12个支派的名字。所以他在受膏的时候呢，这个膏油呢是一个从上而下，是全国性的，是整体性的，是一个合一性的。在他的受膏里面，这12个支派这些一起领受恩膏，所以呢这个恩膏是合一，是整体的，是全教会性的，是从上到下，是从领袖开始，遍及全体会众，人人有份。而且这是一个奉献的一个膏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和睦同居的时候，神贵重的圣灵这个膏油会浇灌下来在教会当中，让我们做工有果效。所以你会发现说，诶，为什么在小组行动，或者我们在一些的这个区啊福音行动，或者恩惠相遇，哦，这个圣灵的工作比较明显。因为呢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同心合意，并且呢不管是我们在那里祷告或者在那里服事呢，就特别呢得到上帝的垂听跟恩膏，经验上帝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花时间参加教会的活动，不管是小组，不管是祷告会，各样的服事，一同来建立弟兄和睦同居的一个关系，这真的很值得。那弟兄和睦同居除了这贵重的膏油，圣灵的工作恩膏会明显有果效在我们的侍奉上面。当我们和睦同居的时候，就像那个浇在亚伦头上 那个贵重的膏油。这个祭司的胡须是不可剃的，所以他是这样遍及全身，那样圣灵的一个工作在我们当中。好，除了 除此之外呢，第二个呢，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祝福？第二个画面呢，大卫想到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想到第二个画面是什么？好，第二个我们讲到说是要承受永远的生命，生活中有生命的活力。那那个他想到说，就像那个黑门山的甘露降在哪里？降在锡安山。我们知道黑门山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齁。黑门山齁在这边。黑门山常年都被白雪覆盖。它是在什么地方？它是在这边，黑门山在这里齁。在巴勒斯坦的北部。那这个它呢高度有差不多9000尺，差不多2700多公尺齁。然后呢它常年覆盖白雪。然后那个黑门山呢的这个流下来水就会经过加利利湖到约旦河，一直流到这个沿海齁，这个死海这边齁。那我们知道这个锡安山在哪边呢？锡安山在这里。锡安山只有1000尺齁，很他们的高度相差很多，他们的距离相差很远，一个在这里一个在这里齁，差距很远。可是为什么黑门山的甘露会降在锡安山呢？因为呢我们知道呢，这个耶路撒冷的北风有时候就会带下这个很厚重的齁，这个甘露齁。因为呢这个以色列呢这个地方他们其实一个沙漠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齁。那他们常年一年下雨不到几天，而且他们的雨量分布得很散，所以他们这个黑门山的甘露有时候厚重到一个地步像下雨一样，所以以至于呢这个沙漠型的这样的一个气候环境呢，却能够造成这个以色列这块土地很肥沃的农作物的出产，还有他们产很这个很肥美的一个葡萄，尤其是在这个加利利湖的南边，全部都是有赖因为这个黑门山的一个甘露，黑门山的甘露。那这代表什么呢？好，这个黑门山的甘露能够这个超越千山万岭，然后降在锡安山，这个是一项特别的恩典，在居住在沙漠地带以色列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恩典。因为呢雨露可以滋养生命，可以使农作物生长茂密，使居住在其中的百姓呢能够得着丰富的供应。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属上帝的儿女呢若是能够和睦团结，也会带来极大的一个福泽，使众民不论远近呢都能够蒙受其利，而且呢在他们身心的需要都能够得着丰盛的供应。黑门山在圣经上常来用来代表天上，预表天上。那这个锡安山呢是代表上帝在地上作王的一个地方，乃是指教会，乃是指神的百姓。所以这个比喻是说，这个属天的生命就是那令人有活力的甘露，要从天上降落在教会，在他的百姓中间。也就是说，当基督徒和睦同居的时候，上帝的生命会降临充满在我们当中，使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能够活得更好，面对人生的风波。当我们与其他基督徒这样子的一个和睦同居，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滋润，而且更有生命力，活得更好，就像得着甘露的滋润，草木长得更好，更茂盛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跟弟兄你有没有和睦同居？你有没有跟其他基督徒和睦同居？有人会说啊，每天我都来教每个礼拜我来教会做主日啊，我有一起敬拜啊，一起祷告，一起听讲道啊，我不就是跟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吗？但是弟兄姊妹，这样子算不算和睦同居呢？这样还不算哈，因为我们做完礼拜可能匆匆就离开了，我们可能跟弟兄姊妹都是点头之交，好，你不知道他可能这个像在教会聚会十年，也不知道他家住在哪里，可能也不知道他有几个孩子哈，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有可能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呢这个不算和睦同居，好。大家一起敬拜上帝很好，但是呢和睦这个所谓同居是一种比较亲的关系。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所以是比较亲的一个关系。意思说这个亲呢是包括彼此接纳，有很多的接触，而且实在是接触了，比如说谁又生小孩了，谁生病了你有去探望他，谁可能遇到一些难处，可能在待业中需要关怀，你安慰他。所以他是说这个和睦同居是指弟兄的关系又亲热又亲又美好。如果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接触呢，我们就让我们的生命力呢这样子生活有活力。可是缺少和睦同居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孤单的一个人，你很容易就失去了这个活力。信仰跟生活上都是这样，所以又亲又好的关系真的是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利益。斯坦福大学呢，这个医学院，他们就设计了一个针对这个末期乳癌移转的这些病人，他呢提供这些病友一些帮助，他们成立这个互助的团体，然后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就是将这些乳癌复发的这些末期的病人分成两组。那一组他们这两组都接受相同的治疗，那其中一组呢，他们为这个病人呢每一周都举办这个病友会，让这些每一个人呢来与会的这些病人来说自己的病情跟痛苦，然后这个惧怕，他们的坦白诉说他们的情形，然后呢也可以体会彼此的心情，也可以彼此安慰跟打气。那另外一组呢就没有参加。那这样他们做了这个研究之后，就发现这一组没有参加这个病友会的，他们平均的寿命就是活19个月。但是有参加病友会的这一组，他们平均呢的这个寿命是37个月。所以等于说他们多活了18个月。那现在有哪一种这个癌症致癌的药可以延长人的寿命呢？我们知道没有。但是这是个又好一个又亲的一个关系，能够给人呢带来这个生命的一个活力，让他们能够面对生命中这些挑战苦难。所以他们提供了一个和睦同居的一个关系，让这些病人得到关心，得到安慰，被别人了解，被别人打气，所以他有人陪伴他，他就有力量来面对这些痛苦。好，面对我们的疾病是这样，那面对我们各样的关系，不管在课业这个事业或者家庭或者是婚姻，各样的一个关系一样，我们当有人跟我们和睦同居，我们就会得着力量来面对这个苦难，胜过这个苦难，而且活得更好。前一阵子婆婆住在我那边，我就有一个观察，奇怪，教室有事有他的孩子打电话来，或是呢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来探望他的时候，每次我就发觉他好像问题比较少，就不会说这边痛那边痛。我在心里想说，这是心理作用吗？ OK， 后来我发觉不是，因为呢当我们这样的一个和睦，就是有一个从天上来的力量在我们生活中成为我们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活力，让我们可以面对这些难处，这是很真实的，很真实。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跟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更是这样，不管在你的身体、工作，在你的家庭各方面，当你刚强有力或者遇到信心动摇、灰心沮丧的时候、惧怕的时候、信仰摇动的时候，当有人跟我们和睦同居，我们就有这个永远的生命从天上来到我们当中，使我们得着力量，而且能够活得更好。为什么在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13章33到35节是最后晚餐，耶稣知道他就要离世了，他就要升天，那他知道留下来的这些门徒，他们会面对在传福音上他们面对各样的一个挑战跟逼迫跟困难，所以耶稣不要他们孤单的去面对这些逼迫跟困难，因为他们容易跌倒，他们也很容易来失去他们信仰。所以耶稣提醒门徒要彼此相爱，建立和睦的关系，好叫他们由彼此这样的关系当中来领受属天的力量，来胜过苦难。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他要我们彼此相爱，是要我们做过这样的一个彼此相爱，领受从天上的力量，让我们面对我们生活中各样的一个挑战。好，所以跟你旁边人说，我们要和睦同居。好，我们要和睦同居。好， 我们要怎么样和睦同居？感谢主，神使我们和睦。然后在马太福音五章九节，我们来读，来，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好，使人和睦的人是一个，使人和睦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创造和平，缔造和睦。好，这一句话，创造和平，缔造和睦。那什么样子，我们使人和睦的人到底要这个创造什么和睦呢？缔造什么和平呢？好，那我们从字面上以为说使人和睦的人就大概说，诶，我就是跟你不要冲突嘛，我们就是解决这些冲突，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还有更深的一个含义。它这个和睦含有就是说，我们跟怎么样子帮助人跟神来和睦，进而产生来建造他，让他跟人之间产生和睦。好，因为呢，其实我们跟神之间的和睦会影响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圣经有一个例子，那就是谁？撒该，对不对？撒该他遇见了神，神无条件接待他，恢复他的身份，他跟神和睦之后，他怎么说？他说，我讹诈谁，我就还他四倍。当他跟神的关系恢复之后，他想到他曾经亏负别人。所以当我们帮助人跟神恢复关系，也建造他跟人之间恢复关系。好，所以这里呢，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使人和睦，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吗？我们的协谈方法吗？我们的技巧吗？你要说弟兄啊，这个要靠这个弟兄，这个增进的时候你要劝他和好，真的是比什么都还难，对不对？是不容易的。不然为什么父子可以几年不说话，姐妹可以几年不说话？难道他的爸爸妈妈不努力吗？很难。那怎么样子才能够和睦呢？圣经说，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是人是没办法和睦的，我们看到神，只有神能够使我们和睦。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因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好，这边呢讲到两下，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他们世世代代为仇，是不可能和睦的。如果他们两个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可以和睦，那大概什么关系都不是问题的。可是呢，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身体跟他的血，他怎么样？他灭掉冤仇，他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让以色列跟外邦可以和睦，跟神和睦。所以耶稣基督呢，他是我们的和睦，只有他能够带给人和睦。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打破了人跟人之间中间隔断的墙。这个什么叫中间隔断的墙？就包括人的私欲，包括成见骄傲，包括人的价值观，包括错误的信仰，这些都是让我们人跟人之间分隔开来。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打破这些城墙，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因着他的爱，我们可以拆毁这一切。所以呢，我们耶稣基督带来真正的和睦，不是表面的一个假象的和平。这样的和睦不是只是把人放在一起，而是让他们真的可以合得来，跟神恢复关系，跟人恢复关系。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被改变了，我们价值观被改变了，我们里面的一个信仰被改变了，所以我们可以真实两个人合在一起。所以只有耶稣基督可以，神可以来成就这样的一个和睦。感谢主。好，那我们自己，我们如今在基督里面，我们靠着神，我们住在神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和睦同居呢？就好像我们今天是靠着十字架我们可以称义，今天我们靠着神我们可以和睦，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子在基督里面进入持守这样的一个和睦？如何和睦？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请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这里讲到我们这个保罗，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叫他们要如此，要合一， 好，不要制造纷争，要成为那个和平的人，和睦的人。那让呢这个神的工作更多的彰显，让神的一个生命的大能更多借着我们和睦同居临到。他说要怎么做？他说呢，你们要凡事谦虚。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放下自己，凡事谦虚哈。那这一次我们丽姐带我们玩这个小组长的一个游戏哈，就是你手上有六张纸是不同颜色的，绿色啊、黄色啊，哈，不一样颜色。然后呢，你这六张纸呢，你就要去不能讲话，好像以前美玲也带过，去跟别人换成同样颜色的一系列的纸哈。然后呢，刚开始他说就是他没有讲这个游戏要干嘛，这是一个体验游戏。然后看你怎么最快去完成，所以我们就哇，就去换，很多人就很快完成了。可是我发现一件很怪异的现象，就是有人的手上的颜色越拿越多。我想说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要换同样颜色吗？难道他没有听清楚吗？不是，是因为怎么样？我们都是这个我要哈，然后他就好，这个给你，然后你换那个颜色也不是我要的哈，所以就这个游戏完之后。我就有一个体会到，哎呦，我为了要达到这个我的目的，我不择手段哈，我只是踩在别人的肩膀上，我就往上爬哈，然后就是我很自私的，只是为了我达成任务，我不管别人有没有完成他的一个哈，所以第二次我就学到了，我说我怎么那么自私啊，只是抢第一，可是看到别人哈。就拿别人的纸就完成我自己。后来就第二次我就发觉，我就学着我这张给你，轮到我手上比较多的颜色了，就成就了别人，就造就了别人。所以其实当然这个游戏不是说一个，可是我们现在处的环境就是一个竞争，就是一个我要，对，我要完成我自己。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是牺牲，像说一将什么功成怎么呼唤苦苦，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可是耶稣基督呢，他却是走一个往下的，他是一个舍弃他自己来成就众人的。那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不是很自私的。其实自私是我们要对付的，自私是最伤害人际关系的。我们去买菜总是想贪一点小便宜，然后我们去做什么总是觉得我的想法先，我的利益优先，所以这个是很伤害人际关系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放下，试着为了要见证神传福音的缘故，我们放下一些自己的一个利益，所以我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学习。那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会面对各样，他说保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或者在人际关系，我们面对各样的冲突，我们该怎么来处理？我们会遇到什么冲突？个性上的冲突，个性的冲突包括有人很容易被冒犯，很急躁，或者很容易生气，或者很容易这个防卫，或者很容易嫉妒，或者很容易这样子的一个不顺服或怎么样，所以性格上哈，那这个性格的冲突，我们必须要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肉体，哈，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而不是用那个受洗了还像 baby 一样老我的个性哈，在那里就会毁坏神的工程。好，这个性的冲突，还有意见的冲突，我们一定会意见不同。当意见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并且顺服，而不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当是神的旨意，我们就放下。所以要谦卑人才放得下，才会容易被改变，才会柔软。这个是讲意见的冲突。还有是与非的冲突，一方面你对认为坚持是对的，你要坚持，可是一方面你要表现出接纳那一些可能跟你意见不同，甚至跟你对立，甚至你要用爱饶恕，然后接纳他，这是是与非的冲突。还有一个是误会的冲突，误会呢，我们需要主动去消弭，付代价，放下面子的自尊是必要的。还有积怨带的冲突，就需要有饶恕的灵不断浇灌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说，我们有时候常常就会要常常记得是忘记，因为赦免就是忘记的意思。所以你今天吵架就要针对这件事，不要说你昨天，你上个月，你从以前都是这样哈，把这个从前的账都搬出来哈，那表示你从来没有饶恕。如果你就针对今天这件事，你就不会积怨，不然你就会哇，那个不是这件事情吵，是为了所有事情在吵哈。然后第六个，我又想到第六个是什么？恩赐不同的冲突，恩赐不同的冲突，那该怎么做呢？有五种小动物，鸭子， 还有这个袋鼠、兔子、马跟蚂蚁，他们去参加五项的运动竞赛。请问鸭子会得到什么冠军？游泳。请问兔子会得到什么冠军？跳高。兔子是跳高吗？袋鼠是什么？袋鼠是跳高冠军。兔子咧？跑，短跑。马咧？长跑。请问蚂蚁是什么冠军？举重。蚂蚁很会举重，所以蚂蚁得到举重冠军。好，所以神将不同的恩赐给不同的人，全人每人都是冠军之才嘛，都说你能够出生都是第一名嘛。所以我们只要忠心的服侍神，在爱里头亲密的相交，我们各尽其职，同心配搭，我们兴旺福音呢，我们就能够建立教会。所以有些人站在前位，有人站后方，有人呢可能出风头，有人很少被人看见，就好像那个身体各种器官有在身体内，有在皮内，有在皮外一样。那可是每个器官都有独特的功能，没有一个器官比另外一个器官是更重要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不管幕前幕后、台上台下、楼上楼下，我们都是很重要。当我们和睦同居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放下自己的主观经验，还有放下自己的坚持好恶，还有爱恨，这些都要放下。更重要就是要接纳，要接纳那些比你跟你不一样的人，要接纳那些比你软弱的人。接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唯有接纳你才能够，因为在教会本来大家都不一样，凌晨也不一样，生命也不一样，背景也不一样。我们有时候会站在同样的高度。接下来就是讲到第二个，我们需要什么？宽容跟忍耐，宽容跟忍耐。宽容这个是我们姐妹在我们晨祷的时候，我们在分享诗篇133篇，她提出来，我觉得很好，我就借用她的见证。她说呢，什么叫宽容？宽容忍耐，她说她接纳她的先生跟她不一样的属灵光景。她不以她自己的，因为或许她先蒙了恩宠，然后在属灵上长进一些，但是她不以站在这个高度上去要求他先生跟他一样的一个属灵表现跟呈现，所以那叫宽容。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我们也很需要被宽容，或许你的程度已经到这边，可是他的程度还在这里，如果你要要求他跟你一样，就会怎么样？就有争执。可是如果你宽容他，就是生命程度跟你不一样，你宽容他，接纳他，就能够和平。然后他说他接纳先生的一个属灵光景，他不与自己同样的状况来看待他。有一次他打电话给他先生，他先生就是对金钱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整个电话呢，他讲打手机都说电话费太贵，不要讲太多。所以姐妹就告诉他说，孩子发烧了，需要看病，他说要花钱，不用，在家休息就好了，喝不折开水就好了，继续说不要讲太多，浪费钱。然后姐妹又告诉他说，儿子要去校外观摩啊，他说啊，花钱观摩，观什么摩？不用去观摩，不用浪费钱，这有什么用？这学校都是这样的呢。 OK， 好，然后就说要照着以往，姐妹一定非常生气，你也不理会他，但是呢，他还是学习要和睦同居，宽容神的话，需要舍己，他就说，好，还是很温柔跟他说，我打了8分钟的电话，以色列当然电话来说大概就80多块，但是儿子的健康比这一切都还重要，所以下次我会注意时间。 OK， 好。然后呢，这个先生回来呢，看到儿子啊，生病发烧是不是？赶快去看医生，赶快去看医生。 OK， 好。然后这个他想说，这个是怎么样？然后后来呢，以后呢，他儿子他就跟他先生说，你看你跟儿子是多么的一个在意你，要去校外观摩，第一个时间就想要告诉你，可见你这个父亲呢，做的真的是，你看你儿子跟你关系多好，然后这个很被尊荣，说校外观摩是不是？去，赶快去报名，提前报名是有优惠的，赶快去，赶快去，这样是对，这样做是对的，去，然后那个姐妹就会觉得说，这算见证吗？好，你们觉得这是见证吗？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个是一个濒临破碎的婚姻，有着一个很大的盼望，因着姐妹的面对生命，面对先生，听了我们都很惭愧啊。好，我们先生好像还没有这么那个，感谢主。好，第三个，我们要悔改跟饶恕，感谢主。这个我们觉得哇，诗篇133篇这样的一个弟兄和睦同居是那么样美善， 带来上帝的一个圣灵的同在同工，一个服事的果效，带来从天上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大能祝福，让我们能够在那里来被滋润，在那里能够得着神永远的福分。哇，太美好了。所以呢，可是呢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一个画面你要怎么去得着？你必须要付代价的，你需要付代价的。耶稣他借着他的牺牲他的生命来完成和睦的工作，来成就和平。我们要舍什么能够来成就和睦？好，刚讲的，若是我们不愿意这样子的谦卑放下自己，我们若不愿意彼此的宽容忍耐接纳，我们若不愿意饶恕跟悔改，我们是没有办法弟兄和睦同居的。虽然耶稣已经做成了，那我们看到旧约有一个画面，就是约瑟跟他的兄长。约瑟的人生经历到什么呢？他经历到不很多的不和睦，有嫉妒，有凶杀，有陷害等等。但是借着他兄长的悔改，还有约瑟他既往不咎，他们都付出了和睦的一个代价。所以呢，成就旧约中最感人的一幕，他们相认的时候，我看得都哭了呢。我看到那个弟兄相认哦，那约瑟跑去后面大哭，我都跟着哭呢，就觉得好感动，好感人。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圣经看到这样，跟着这样一直哭一直哭哦，真的太感人了。哦，那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哇！这个金银难换，这个难换这样的一个美善。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一个和平之子，我们要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让人跟神和好，建立他们跟人和好，我们就称为神的儿子，因为我们就有神的生命，我们就在做神的工作，我们就有神的本质，我们就能够称为神的儿子，因为耶稣基督他乐意与人同住。我刚才更想到，其实我们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跟人和睦，是因为我们不愿付代价，或者我们里面有惧怕，我们害怕去面对很多的冲突，或者不好的脸色，或者很多难堪，所以我们就保持适当的距离，我们不愿意更靠近，我们不愿意更靠近，我们不愿意去付出。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子来成就这一切。他耶稣基督他不是光是跟那些很好相处很体面很舒服的人在一起，他跟这些妓女，跟这些税吏，跟这些很不屑的人在一起。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只有跟一些好相处的能够跟一样的人相处，我们好不好也能够跟那些软弱的卑微的贫穷的或者很需要的人，我们都可以在那里能够建立弟兄和睦同居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付出和睦的代价，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成就和平。我们基督徒神儿女要成为一个和平的桥梁，化解毒恨，医治裂痕，修补伤口，使人和睦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希望我们所到之处都播下和平的种子。如果是我们弟兄姊妹，你一直都跟人保持的距离，你都一直很害怕，包括可能我们心中都深处都有一些惧怕，我们求神医治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能够跟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来经历到圣灵大能恩膏同在，也领受永远的生命，让我们生命更有活力，领受圣灵恩膏，做工有果效。我们一起要来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是一个平安之子。你是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弟兄姊妹？你是劝人跟神和好，你是不是劝人跟人和好呢？仇敌他一直在做分化，做分裂的工作，但是神，唯有神，他使我们和睦，是两下和睦，使我们跟神和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 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的那一季，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岸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说明定的礼服，就是永远的生命。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香，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遥遥那一季，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岸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说明定的礼服，就是永远的生命。
因为在那里，
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说明定的礼服，就是永远的生命。
我们请司琴继续为我们弹奏，让我们弟兄姊妹闭上眼睛，安静在神的面前。亲爱弟兄姊妹，神使我们和睦，他为和睦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借着他的身体，借着他的血，他选召我们，救赎我们，原是要叫我们和睦。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这是神看为是好的，是合乎神心意的。弟兄姊妹，你是一个和平之子吗？你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吗？说神啊，我愿意让人跟你和好，我愿意让人跟人之间和好，那我成为那个和平的桥梁，让人和好。求你除去我里面的斗殴，除去我里面的增进，除去我们的血气肉体，除去一切拦阻我们和睦的，好不好？我们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主，还是愿意，愿意，主啊，还是愿意学像你的样式，还是愿意有你的生命，还是愿意有你的工作。主还是愿意做你的工，就是使成为使人和睦的人，不是使人破裂的人，不是使人纷争的人。主啊，主啊，感谢你，还是愿意成为和平之子。主啊，主啊，让人跟你和好，主啊，让人跟人之间和好。主啊，赦免我们的罪，有声音中的不经意，我们的肉体血气制造我们真的隔阂纷争。主啊，制造我们真的扰乱。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我们感谢不经意的话语，主我们没有用心的经营，主我们的疏忽，我们的血气肉体，主啊，使我们当中筑起一道道的城墙，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我们感谢，我们也更谨言慎行，主我们更愿察验我们内心的动机，主我们更愿意让人跟你和好，跟人和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弟兄姊妹，你是否愿意付上和睦的代价呢？你是否愿意放下心中这些强烈的主观、自我的坚持？或者常常我们用一个高的标准，或者我们里面有不愿意悔改跟饶恕的心呢？使我们无法同居。唯有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和睦，求上帝帮助我们。是的，让神的祝福临到我们当中，让神喜悦在我们当中，好不好？我们为到我们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主啊，再为我们中间隔断的墙， 主啊，你已经拆毁，让我们能够来进入你这个应许跟丰富。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的话语光照我们。主啊，我们不是说我们已经得着了，主啊，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啊，不管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在我们的亲子关系，在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么的不同，主啊，我们是这么样的需要彼此接纳。主啊，我们是需要，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过犯当中，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需要的不是被责备，主啊，我们需要的不是被应该要怎么做，我们需要的是被接纳，好叫我们有改变的动力，有前行的动力。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被爱、被关怀、被同理，以至于我们觉得不孤单。在这和睦同居里面，主啊，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属天的能力和供应，让我们可以面对这个挑战。主啊，有时候我们彼此是冷漠的，主啊，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是有距离的，主啊，有时候我们是彼此批评论断的，主啊，有时候我们是觉得是彼此要求指责的。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正和睦同居，彼此的陪伴、聆听、接纳、相爱。主啊，我们知道指责不能够使我们改变呢。主啊，定罪也不能够使我们更好。主啊，只有接纳，只有爱。主啊，是的，只有爱能够让我们男人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不懂得爱，我们也不懂得怎么和睦同居，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恩典。主啊，你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把那样的恩膏降临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最后为教会来祷告，让我们和睦同居，恩膏降临在教会当中，让我们能够来经历到那样圣灵的同在，让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今天要从上帝那里来的供应跟丰富，那个滋润像黑门山的甘露降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丰收，让我们结实。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再一次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主啊，赞美你，赞美耶稣。主啊，我们为到教会来祷告。主啊，主啊，是的，让我们能够和睦同居。主啊，主啊，帮助我们知道是何等的不容易。主啊，是的，主啊，需要我们付上代价，有时候是很痛的代价，主啊，有时候是很大的代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主啊来经历你的同在跟喜悦。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彼此相爱。主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你的主啊这样的一个恩膏临到我们全体。主啊，甚至那些软弱远离的，甚至我们的家庭啊，这一次从上而下的这样的恩膏，和睦相处恩膏带到我们的家庭当中，带到我们的社区当中，带到我们的职场当中。主啊，这恩膏从上而下临到全体。主啊，从上而下临到全体，从上而下临到全体，没有拦阻。主啊，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主啊，使我们能够和睦，而且与你和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求你释放那彼此相爱合一的恩膏，医治我们，医治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被拒绝里面的受伤躲藏和防卫。主啊，求你医治我们，医治我们。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知道这是你的渴望，就是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是我们在面对许多的挑战、许多艰难、许多的征战，主啊，你要我们彼此相爱，好叫我们不至于灰心冷淡、疲倦退后。主啊，不叫被风浪所影响。主啊，乃是我们因着和睦同居，带下那样的一个恩膏，带下那样一个丰富的供应。主啊，让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风浪。主，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知道，你知道那个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主啊，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贵重的膏油浇在羊的头上，
是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满得供应，满得丰富。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恩典之一成就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唯有靠着你，我们能够和睦同居。谢谢父神，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家人同在，领受那和睦的恩膏在我们当中。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阿门。
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